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埃博拉疫情自从今年2月爆发以来，已经有将近万人感染，将近5000人死亡。世界各国都谨慎面对，并且投入医疗资源应对。与此同时，联合国批评说，作为非洲主要投资国之一，中国协助非洲当地对抗埃博拉的努力不但迟缓，而且比英美要少得来很多。而新华社在10月20号发表文章说，相对西方国家的应对不力，中国防范以及参与抵抗埃博拉疫情的努力是世界刮目相看。面对埃博拉的威胁，中国是否已经做好了预底的准备呢？在国际社会同埃博拉的斗争当中，中国是否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广州医学院第附属医院的刘安婷医生。刘医生通过视频从广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刘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先生。方先生通过电话从马里兰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方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嗯，我们的热线呢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埃博拉疫情的话题讨论。
好，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刘安平医生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媒体在报道说，在广东省有出现了43起疑似埃博拉病毒的这个患者啊，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应该就是非常的这个关心，这个埃博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病，那它可能传染途径又是什么，请你大概给我们简介一下。
因为埃博拉呢，就是从这个临床医生来看呢，就我们目前还没有具体接触到一个就是确诊的这样一个病例，那主要还是通过媒体，尤其是在海外的媒体，因为最开始它是从这个西非地区，就是据说呢是那个因为当地的那个居民就是捕食那样一种那果蝠，导致这样一个病毒。因为这种埃博拉出血热的病毒呢，它平时它是存在于这个就是可能是那个那个叫果蝠的这样一个动物上面，就有点类似10年前在广州就是发生那个很流行的那个就是叫 SARS， 大陆呢当时叫那个非典，它也是那个果子里那一个冠状病毒就分离出来这样一个致病源。那么这个现在从报道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埃博拉这个出血热呢应该比 SARS 可能这个还要凶险，就是它的传播的那个烈度，尤其是这个致死率啊，就是非常的高。所以现在就应该来讲，无论是从政府部门相关部门，还是从这个医院方面，都还是很重视。因为而且在广州刚刚这个发生的就是这个登革热，目前应该这个势头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这个埃博拉呢，因为在广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尤其是很多这个来自于非洲的这个做贸易啊这样的朋友，这个据说在广州市大概有20万到30万长期居住的这个非洲的这个做贸易的这些个朋友。
所以刘医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也以这个非典来做这个比喻啊，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埃博拉病毒是从这个果蝠这个野生动物身上传染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西班牙这个感染者呢，他家里边的这宠物狗也因此被扑杀了，是否代表说今天在广州的居民或者说在这我们的中国观众朋友，他们在担心人与人传染的同时也要担心跟动物的接触。那么刚才您也提到说在广州有很大的这个非洲的这个移民的群体啊，那是否他们也应该要避免接触这些群体，还是他们要如何保护自己呢？
对，这个就是因为目前来讲呢，就是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广州就是有据说是有一例的是疑似病例啊，还没有确诊。但是根据我这个得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说这个病例已经排除了，所以呢目前这个广州还没有真正的出现就是已经确诊的这个病例，这是一个方面。就是尽管这个病确实是它的这个致死率啊非常的高，就是无论是从这个我们普通的这个民众，还是说这个医务人员，都是首先是要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惕，就尽量的对这个疑似的病例要尽快的就是 进行这个留观进医院的这个跟踪啊、就是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毕竟还没有这个确诊的病例，所以现在谈很多的，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普通的民众呢会造成一定的就是说这种恐慌性的这可能两个方面。就是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医务人员因为以前有抗击这个 SARS 和这个最近登革热的这个相关方面的这个措施啊，都还是比较到位的啊、像现在这个登革热已经从我接触的这个情况来看已经得到了这个控制。
是，谢谢刘医生的介绍。我接下来想请教方国栋先生啊，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这边已经发布了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来自塞拉利昂、利比利亚还有几内亚这几个国家的旅客呢，必须指定在美国的五个机场来入境，并且加强检疫啊、所以就您来看的话，这样子一个检疫效果是否有效呢？那么还是应该有一些美国政治人物认为说，应该完全终止旅客从这些国家入境？您觉得说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保障美国人的健康安全？
是这样，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这个有扩展的趋势，在美国这个整个社会、这个社区、民众、政府各方面都引起高度重视，也出现了一定的恐慌情绪。但是作为一个烈性传染病，作为一个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大家知道有三大中心环节。第一，就是要特别明确和孤立这个感染源；第二，就是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所以从目前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三个角度着手，我们都应该对这方面采取特别有效和积极迅速的措施。所以美国现在决定在五大机场，在美国本土的五大机场，对于来自于西非三个国家这些旅客们要进行疾病的检测，特别是体温检测等等。应该说从切断传染途径、孤立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这三大要素来说，都是应该采取的比较有效而且可行的措施。那么这是不是应该中断所有从这三个国家来的旅客？我觉得这是过头的，这是不应该采取的措施，而是应该在这个美国 CDC、 美国联邦政府和各个州政府这个传染防御这个机构大家一致齐心协力的基础上，对于可能进入美国的有潜在 Ebola 病毒感染的这些人群进行有效的检测，如果发现有高度怀疑，迅速的加以隔离，这才是有效的办法，而不是全部阻断这些旅客来美国。
是，那方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说我们知道您刚刚介绍了美国政府采取了很多这个防疫的措施，奥巴马总统也成立了一个紧急的这个 Ebola 的这个应变小组、哦、但是我们看到同时新华社在10月20号发表文章说，相对西方国家的应对不利，中国在防范还参与抗埃博拉疫情的努力令世界刮目相看、哦、那的确中国方面也还没有出现说这个埃博拉的这个疫情或者是病患，是否代表说中国方面采取的这个防疫的措施是比美国或是欧美国家要来的成功呢？
这个呢是两个不同的体制来做这个事情。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比较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是高度集中的这么一个政府体制，他们在2003年阻断 SARS 在中国感染，采取特别强有力的这个全体的很多广泛的检测、迅速的隔离，建立专门的传染病医院来隔离这些 SARS 病毒感染者，这些呢说明是有效的。中国政府呢这种阻断，中国特在2003年 SARS 的时候特别喜欢用一个字，所谓输入型病例，都认为是海外国外输入进去了。那么美国是不是也是强调，实际上美国现在发现这个Ebola的感染应该说跟中国一样应该是输入型的，但是美国现在发现前一个阶段美国 CDC 也好，还有其他的在 Texas 州的达拉斯政府的像这个当局这个医院在应对 Ebola 病毒感染这个过程当中有失误，现在美国政府从上到下迅速的采取措施，建立也要建立一个奥巴马政府 这个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之下的一个这么一个全权的机构，我觉得采取的措施跟中方的措施是差不多的，应该说也是会起到相应的作用。因此应该说不管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全力以赴来阻断埃博拉病毒的感染，这样能够取得相对的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扩散的这种危险。
是，我们线上现在有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想要问问题啊。不过我们在待会请这个刘医师还有方先生回答问题之前，我想再请教方先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中国跟美国还有各个国家都应该要拿出最大的努力来对抗这个埃博拉病毒。但是我们看到联合国就在这个10月22号呢，在大会当中批评中国，他说中国是在这个非洲的大型的这个投资的主要投资者哦。但是无论现在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都没有大力的支持非洲当地来对抗埃博拉。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英国已经捐了1880万美元，美国已经捐了超过2亿美元啊。那么欧盟今天才出来一个新的数字，是欧盟捐了2440万欧元。那但是目前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只捐了830万美元啊，这个比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创办人啊扎克伯格还要少，扎克伯格一个人就捐了2500万美元。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在全球防疫？防埃博拉这方面是不是应该要付出更多呢？这样才能够确保这个防疫体系不会出现漏洞呢？方先生，
是这样子。据我了解，光从数字上面，从新闻上提供的这个目前援助的数量，可能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据我知道，我原来所在北京协和医院早已经派出了他们重症加强医疗科的副主任跟其他几位有国家选派的人员组成一个特别的医疗队，已经到几内亚去，在那边就帮助当地的中国中资机构、中国政府投资的很多的劳务人员，在他们当中已经开展了防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和如何治疗这方面做起了这个工作。这个有关的新闻在各个医院的网站可能已经看到了。那么中国政府而且在几内亚已经现有的医疗队人数还有几十名医务人员也在现场帮助做抗击埃博拉病毒感染的工作。中国政府也派出了一个流动的实验室，希望能够在那边帮助检测埃博拉感染还没有发病的这种人。所以中国实际上在不声不响的过程当中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具体的政府的发言人由他们去说。
好，谢谢方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内蒙古的牛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牛先生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从1976年起啊，埃博拉病毒就在刚果就出现了，那时候是河北医疗队就在那里工作。2005年安哥拉就爆发了那个埃博拉病毒，是四川医疗队在那里工作。刚刚从几内亚回来的北京医疗队，几十年来大批的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我问的问题是，中国医生为什么不得埃博拉病毒，包括艾滋病病毒，而美国医生才得了艾滋病病毒？一个是不是不报道为了求稳定？二是中国人是不是百度不侵，吃垃圾视频，用毛思想、邓理论、习论断，三面红旗武装起来，中国人从小就赢得起跑线上呢？最后，我就是祝那个在中国工作的非洲医生啊，就是中国医生在非洲工作啊，祝咱们好人一生平安啊！谢谢。
好，在广州的刘安平医生，您对内蒙古的牛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您有答案吗？
因为那个就是刚才那位听众，就是他好像讲的太快语速，
他就说中国的医生其实呢也是一直在埃博拉的前线啊，在抗击埃博拉，但是中国医生都没事，但是呢美国医生都有被感染到的，为什么？你有答案吗？
这个就是因为这种感染性的话，就是我们从他这个临床接触的，就是他有时候很多偶然性在里头。这个对他好像我听出来，他就是说是不是说什么中国医生什么精神比较这个好像在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好像不太就是这个不太讲的不太讲得通。那、这个、
主持人，我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吗？
好，可以。
是这样子，中国派往非洲特别西非几个国家的医疗队都是中国经过严格训练而抽调起来的 有各个地方和中央组成的所谓国家医疗队和各个省的医疗队，他们对预防和治疗传染病，特别是西非流行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病毒感染、这些细菌感染等等这方面的，采取了很到位的这个训练，和他们在接触具体接触民众的过程当中，也采取了特别严格的防护和隔离措施，因此中国医生被感染的几率又比较小。相反的，美国的医生在这个这些几个被感染当地感染，他们不是传染病的专家，他们也没有采取相应的应该采取的预防隔离措施，他们更讲究的是跟当地的民众怎么样更加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无形当中，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他们的防范措施根本不到位，所以美方的医生显然感染的机会比中国医疗队的人员要多得多。
好，谢谢方先生的解答。我们接下来呢，来请河北的张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像
请讲。
据媒体报道，中国向那个埃博拉病毒那个组织捐献了一批中药，现在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好像对中国中药好像认为效能有怀疑。我认为并不是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中国的一些媒体搞什么养生讲座呀，夸大的中医中药的能那个功能啊，什么神医神药啊，甚至是贬低一些西医啊，我认为这是有受这种影响。但是客观的讲，中国在几千年历史上没有西医没传入中国以前，也就用西医，我的一个前辈就是汉医嘛，就是说几千年以前呢，就用中药中医也防治了许多传染病。所以说我希望在对中医和中药的中西医之间，应该在这取长补短，不要是贬低任何一种医学是吧？贬低中医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时间不多了，请浙江的方先生来谈一谈他的看法。方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本人对埃博拉病毒疫情啊，在中国的蔓延呢，深表担忧。因为最近已经听说在广东省有一病例，我就想起2003年的 SARS， 记得当时在卫生部长好像说在北京没有发现疫情，而事实并非如此。有一位专家医生讲了实情而受到处置，所以我担心2003年的故伎将会重演，那正是可怕的后果。我想当局应将对打压和对付不同政见者的机制来对付埃博拉疫情全民动员防御为主。谢谢。
好，
谢
谢
浙
江方先生。
那我们这个问题我们请方国栋先来回答一下，就是说这个方先生他是以当年这个非典的例子啊，说因为有其实并不是没有案例，只是没有被通报，或是通报的时候受到了惩处而被压下来，是否也会担心这样的状况再度的出现呢？
这个问题，现在跟十年前相比，中国无论在这个感染防御防御这个防止这种类型传染病传入这方面，这个措施肯定比十年前要做得好得多。中国的至于它的政体如何怎么样开放，我不想在这里做任何预测。但是因为像广州这样的地方，因为非洲移民西非洲来做生意的人，刚才刘医生已经讲的已经高达十几万人，其中不能排除他们来自于西非这三个国家。当然他们是不是已经在广州住了很长时间，而不是临时从西非三个国家过来，而且中国广州也没有从西非三国直飞的航空公司的飞机直达广州这个机场，所以在这方面来说，中国是不是应该有一套，我估计现在可能有一套的，特别是广州市应该有整一套的怎么样抗击可能发生的埃博拉病毒感染的措施，只不过它没有公布，希望中国能够在这方面给人一个人心更加安定的回答。
好的，谢谢方先生。那我这个问题我就想来请教刘医师啊，就是说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中国在广州这边有很大的非洲的群体，所以具体的来说，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防疫的措施？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大概一分钟的时间，谢谢。
它基本上就是中国它都有这种专门的，就是传染病防治法，这个它分级别的，就是这个无论是做医生的还是相关的 这个这个监管部门，还有就是这每个医院它其实都有这个感染科，就是专门来监控。就比如说我们临床医生，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部病房，他只要发现一个疑似的病例，就要采取这个相应的，比如说隔离措施，包括要层层上报这个就是传染病卡。这个是这个制度它已经是就是按照已经是就是它是一个法律这个制定下来，所以这个呢应该目前来讲，而且现在这个媒体这么发达透明，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担心。那当然这个就是说其他的目前治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它如果没有疫苗，没有这个生产出就是研究出来之前，应该来讲目前只能说是一些个对症的和支持治疗，没有更好的一个针对这个病因的这个治疗措施。那前面有一位这个听众提到的中药，当然这个愿望是好的，因为我们做这个临床的这个。
刘医生，我们因为是直播，所以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只能把你的发言切断到这里了啊。
对，不过感谢刘医生给我们特别介绍这个广州目前防疫的情况。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讨论就只能告一段落。感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资深临床评审官方国栋先生，以及广州医学院第一附设医院的刘安平医生参加话题讨论。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四中全会还有香港的时局，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呢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每天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